妙法莲华经，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八面，我们看忍恶的赠送结缘叹。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耶机门开前显示啊。那么佛陀在续品的时候，事实上是不发欲语，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佛陀只是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放光现位，那么就引起了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之间的对话。那么对话的结果其实也没有把本经的内涵说清楚讲明白，只是知道说佛陀将说妙法，而这个妙法可以断除所有修行人心中的疑惑，以及补除修行人过去的功德的不足啊，断除疑惑，圆满功德啊，就是预告这部经的两大功能。那么佛陀在续品没有说一句话，什么时候开始说话呢？到了方便品，这个时候世尊啊从三昧中安详而起。佛陀从方便品开始的时候，佛陀讲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对后面的整个经文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第一点，佛陀赞叹佛智，佛陀就把自己的智慧给毫无保留的讲出来了，佛陀的自受用的根本真实的智慧甚深微妙不可思议，佛陀的方便的智慧所成就的功德实力是无所谓种种的解脱三昧也不可思议。那么当然佛陀讲完这个智慧跟功德以后啊，就告诉舍利弗，他说这些都是你们过去所不知道所没有的。当然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声闻人的震惊了，因为佛陀过去从来没有指名道姓面对声闻人讲出他自己内心的世界。那么这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动植身矣，让声闻人包括三乘人知道修行了自己有所不足有所疑惑，那么请佛开始。所以第一件事情，佛陀把自己的智慧跟功德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第二个呢，佛陀讲到自己的内心呢是怎么成就的呢？佛陀讲到自己因地的根本就是正德实相，这个是关键的。佛陀你老人家怎么能够成就这么甚深的智慧，怎么能够成就这么广大的功德呢？因为佛陀证得的诸法实相。所以他整个后面的经文核心思想就是修行的成败不在法门的高下，而是你的知见，就是你用什么观念来修行决定了你未来的格局大小，决定了你的未来的功德是不是圆满啊。那么所以后面就谈到所谓的众生之见佛之见的差别了。那么我们先谈谈这个三乘人的之见，就是刚开始这些声闻缘觉菩萨没有看法华经之前，他们是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修行。在古德解释说啊，过去的三乘人没有听法华经之前是秉持因缘的教法，诸法因缘生，从凡夫的角度，凡夫是创造杂染的因缘，所以流转生死。所以佛陀的反其道而行讲到华灭门，佛陀创造的清净的因缘，比方说 佛陀要我们修四地法门，成就涅槃的功德。比方说我们修十二因缘，成就辟支佛果；我们修六度的因缘，而成就菩萨的功德。所以在三正等的观点里面，认为一切法都是因为我创造了一种清净的因缘，我才有神圣的果位。当然从因缘的教法这样讲是合理的，一切法是因缘创造出来的，非常公平，你造什么因缘就得什么果报。但是到了本经，佛陀要改变这个思考了，也就是说因缘法是有所不足的，佛陀必须要把它补足了，因为前面是方便了。因缘的法的教法有两个缺点，第一个，你从因缘的观念去修行，当然可以修因正果，但是它第一个问题就是心不安稳，因为因缘本身也是一种心外求法，虽然这个法是一种清净的庄严的法，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也是一种向外攀岩，只是你攀岩的是一个好东西如此而已，但是攀岩的本质没变。所以他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是为什么二圣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没什么问题，等到成就果位以后，那么不同的人不同的果位聚集在一起互相比较的时候，心中就有疑惑了，肯定他们心中不安稳了，虽然成就圣道还是不安稳了，不安稳就产生疑惑了啊。所以说因缘所生法的一个观念来修学啊，第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弟子心不安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这个因缘所生法是向外攀缘了，他会产生法执，因为他从因缘的生灭变化当中，他本身不安稳，他就会对他所生的这种功德啊生究竟想。比方阿罗汉，他好不容易得成就涅槃，他就把全心全意的心就住在涅槃，然后就不想进步了。包括菩萨也是这样，菩萨呢，如果是秉持因缘的教法，成就布施的功德，成就持戒的功德，他就被这种功德给绑住了，就产生法执了。诸位，法执一生，一个人就不得自在了，你只能够解脱。就是说为什么你看佛陀华严经里面，佛陀的功德能够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能够小中现大，大中现小，这个就是佛陀对一切法不产生执着啊。所以我执欲断，法执难除啊。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必须要处理法执的问题了，不但是不安稳，而且这个法执坚固啊。那么法执要除，首先请你改变你的观念，就是佛陀的意思，就是说一切法不是因缘生，一切法是我们一念心性现出来的，就是要把因缘所生法改成万法为是一心了，这是根本思想的改变了。就是你现在不能用这种知见来修行了，因为你用这种知见来修行，三圣人已经到顶了，你没办法进步了，这个所有因缘的修学你们都已经到了极限了。佛陀必须要处理这个，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开前显示会三国义，把这些三圣人修到一个程度，把它回归到佛道来，而不是各走各的啊。那么把因缘观变成真如观，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你要做两种观照，从凡夫开始，你要观照你这一念心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这第一个啊，就是所有的妄想都是后来有的，就是把心拉到我们的原始点啊。第二个，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它虽然离相清净，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念清净心具足无量无边的性功德。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事修加上这种内心的理观，也就是说诸位，你的布施 你未来成就快乐的果报，不是因缘给你的，不是因为你造作的布施因缘给你的，是你的心给你的。脱彼依正显我自性，我透过布施法的所谓的四照法界，去启发我内在的理具法界。我这一念心本来具足布施的功德，我只是假借布施的法门，把我自性的功德开显出来，啊，所以他是完全站在一念心性的角度来广宣一切法门，这样子才能够快速成佛。所以诸位，成佛已经不是技术面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了。从本经的意思就是，你不改变你的心态，你就没办法跳脱你过去的这种小框框。就你自己修行一个步，修行四谛法门，你用苦集灭道，虽然把你从生死的此岸把你带到涅槃的彼岸，但是你也被苦集灭道给限制住了。成也萧何，是败也萧何。当初带你离开生死的是四谛法门，现在把你框住的也正是四谛法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开始要解开三乘人自我设限的这些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的执着了。那么解开之道就是华华回归心性，这才有办法解开。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一个观念，法没有错。诸位，我们今天要消灭的是法执，不是消灭法。但弃其执，不弃其法。我说，哎呀，那这样子我四谛也不修了，六度也不修了。你错了，佛陀可没要你去消除法，这些法可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你不能落入执着。所以我再讲一次，本经所要消灭的是执着法执，而不是消灭法。啊，就是说当我们多了一套程序，内观真如，安住一念心性，本质清净，本质具足以后，所修的法门都是成佛之道，都是一佛乘的法门。啊，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从今以后改变你对人生的观念，诸法不是因缘生，诸法是万法唯识一心，你只要改变这观念就可以了。啊，好，那么当然这个改变二乘人的观念不是容易，因为他长时间的啊修四谛因缘、四谛十二因缘呢，那么这个法是很坚固，佛陀要把它拔除要一段时间的。啊，我们看后面这个二乘人跟佛陀的互动，可以看得出来拔除法执不容易。啊，好，我们看这次看经文，看人二的佛陀把前面的长行文的这种赞叹佛智，那么所谓的堪显实相，那么这个观念呢，佛陀做了一个重诵，一个总结。我们先看经文：
是法不可是，言辞相即灭，诸于众生类无有能得解，除诸菩萨众信力坚固者，诸佛弟子众曾供养诸佛，一切漏已尽，住世最后身，如是诸人等习力所不堪。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弗，尽思共夺粮，不能测佛智；正使满十方皆如舍利弗，及于诸弟子亦满十方刹，尽思共夺粮，亦复不能知。辟之佛力智，无漏最后身，亦满十方界，其数如诸林。此等共一心，于意无量劫，欲思佛实智，莫能知少分。心发意菩萨，供养无数佛，了达诸意趣，又能善说法，如道麻诸为，充满十方刹，一心以妙智，于恒河沙劫，先皆共思量，不能知佛智。不退诸菩萨，其数如恒沙，一心共思求，亦复不能知。
好，那么这一下把佛陀的智慧啊 它的内涵表达出来，说四法不可思。佛陀自证的法门，佛陀为什么有这么广大的功德，有这么甚深的智慧呢？核心思想只有这个，就是佛陀安住诸法思想，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正念真如，一方面观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一方面观何其自性本质具足，啊，一方面离相清净，一方面那么具足无量的性功德，等待我们去修一切法来开发啊。那么这种一心真如的法门是不能用任何相状去表达的，因为它超越因缘所生法。你用因缘去修正这个东西，你修不来的，因为它是众生本具的，它可不是你修来的啊。所以它不能用因缘的相状来表达，而且更重要是它也不能用言辞把它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讲万法唯是一心啊，摄用归体叫万法一心，一体几用叫一心观万法，这也是方便的啊，这个是很难用言辞去讲清楚的。那么其他的众生，就是初地以前的所有的三乘人都没办法了知的，因为三乘人过去都秉持因缘所生法。诸位，一心真如可不是你修来的，我们只是透过佛陀的开示，我们发现了这件事情啊，就好像说你们家的土地里面藏有珍宝，这可不是你赚来的，你是有高人指导，知道哦，原来你的土地有这么多珍宝啊，就是你是一个乞丐，结果你的爸爸是大富长者，这个是你出生的背景，这也不是你修来的啊。就是说诸位，修行不是什么东西都靠你去修啊，你靠你自己去修，你修到什么时候啊？你自己有一种力量，你不把它启发出来，你老是向外追求，你修到什么时候啊？啊，所以佛陀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如果不改变观念，你老要是要向外去追求因缘所生法，去追求四谛、十二因缘、六度，那你们永远不知道佛陀是怎么回事了。你们只有三乘果位可以得到，也就是说，你的生命只得到解脱，谈不上成佛啊。那么当然有例外啊，有例外，除诸菩萨众信力坚固者，真如的功德不是修来的，那我们凡夫该怎么办呢？就是养性，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啊！你说我一天到晚打妄想的心，本来清净，本来具足，我怎么证得呢？你先相信这件事情。养性真如佛性，再凡不减，再生不增。你先对佛陀有信心，佛陀这么说，你先相信啊。那么其他的，只要你不从信心下手的，其他的散乘的弟子，即便你曾经供养诸佛，而且你断除了三界的见识烦恼，而且你是成就的有余一涅槃，你是今生是最后一次生命，也就是你整个你的修行从解脱到来说，你已经到顶了，你今生是最后一次了。如是诸人等其力所不堪。所以这个真如本性不是说你修行高你就知道，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种内观，它不能外求的啊。所以这个佛陀第一段呢是讲到妙法不思议，就是这种真如的功德啊，你只有一条路，就是研究经典，升起信仰，然后慢慢的从这个地方去思维啊。那么妙法不思议，我们看看三乘人对这个一心真如的法门是什么情况。先看声闻人，说是假使满世间都像舍利佛，舍利佛可不是一般人，那舍利佛是声闻人智慧第一的啊。那么即便他是智慧第一，以他的智慧力也不能究竟知道佛陀一心真如是怎么回事啊！即使是满十方的人都像舍利弗尊者，还有其他的诸大弟子，比方说目犍连尊者啦、悉菩提尊者也是满十方刹，那么用他们的智慧都不能了知的。也就是说 声闻人呢，佛陀意思就是说，你整天修吃苦断其木灭修道，你永远不会知道佛陀是怎么回事的啊！这个已经超越你这个法门的范围了啊！不是说哦，你就整天的老实的吃苦断其木灭修道，你就能够开这个智慧，没这回事啊！这种智慧只有一个方法，靠佛陀亲近的传承，叫做诸佛之所护念，就是佛陀代代相传啊，佛十方诸佛护念的第一个。我们看看毗湿佛是，那么声闻人修四谛不能了解，那毗湿佛修十二因缘稍微高明一点，他们了解吗？舍利佛立志，舍利佛是他的解脱道呢，观十二因缘啊，就慢慢的无明缘行，无明灭则行灭来即爱取，断爱取。那么他也是修到顶了，也是无漏最后生了。那么这些人也是满十方界，其数如竹林之多，而且一心一意的用他十二因缘的功力，经过无量劫的时间来思维佛陀一心真如的智慧，莫人之少分。所以你用法门的修正也不能了解佛陀什么叫一心真如的妙法，这个可不是修来的啊！看看菩萨能不能了解一点。心发意菩萨就是外凡资粮位的菩萨啊，他每天呢、忏悔业障，积极资粮，那么供养无数尊佛，而且通达了大乘的空性，又能够善说妙法，又能够修六度来自利利他。那么数量有多少呢？如稻麻竹苇之多，充满十方刹中。这些凡位的菩萨呢，外凡的菩萨呢，一心一味以他的空性的智慧，在恒河沙劫的时间来思量佛陀的智慧，也是不能了知的。乃至不退诸菩萨，不退诸菩萨是指内凡加行位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三行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啊，他们已经断了见思，成就位不退行不退。那么这么多的不退转菩萨呢，其数如恒河沙之多，也是一心一意的去施求，也不能了解一心真如的智慧。所以他这个意思来说什么意思呢？是佛法是两条路的，四修是一条路，理观是一条路啊！你不能够说你好好拜佛念佛你就开智慧，没这回事情啊。不要说你开不了智慧啊，阿罗汉都开不了智慧啊，生辟支佛也开不了智慧，因为它是两条线嘛，四修跟理观。就是说我们看放光现瑞，佛陀放光的当光明是光明，相状是相状。你今天没有佛陀的智慧引导，你永远不知道你后面有那道光明，没有人会知道。不要说我们不知道，阿罗汉都不知道，内凡位的菩萨、加行位的菩萨都不知道。你们它是两条路啊。那么就是说呢，这个理观的智慧啊，不能靠修行的经验得知的啊。我们看一个唐朝的雪峰禅师的开悟的过程，就是到理观跟四修的差别。这个雪峰禅师啊，但唐朝很有名了哈。雪峰禅师他是17岁出家，出家以后就学了一点教理了，20岁以后就受戒，受完戒以后禅宗嘛，就是要参禅了、要参访善知识。因为禅宗他不从教理悟入啊，他是从以心印心，用开悟的心、祖师的心来引导你啊。以心印心就是用心来引导你就对了啊，不管他用什么方法。那么他第一个参访的是洞山良界禅师，也是很有名的啊。他那个时候因为年轻嘛，就派到了厨房去做煮饭的。那么他有一天煮饭的时候啊，洞山禅师刚好从旁边经过，就点他一下。他说：“你这个煮饭啊，你在洗米的时候啊，你是掏米去沙，还是掏沙去米？就是说你是把米留下来，还是把沙留下来？”雪峰禅师也不简单，他说啊，米沙一起去，就是米沙通通掏掉。 其实对了一半啊。当然道山禅师知道只对了一半，继续问，那米沙一起去，那大宗师吃什么呢？哦，他回答不出来了。我们从这个地方来推论他的心态。显奉禅师知道空，但是不知道不空，就是说他只知道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他离相，但是他不知道何其自性本质具足。所以他这个佛法很妙啊，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质具足，少一个另外一个就没有用了，就没有用了。他这两个是一定要，你要么两个记住，要么两个都没有啊。所以你开悟嘛，你要么没悟，要么就是100分。他没有开悟的东西，没有50分的了，50分就是没有开悟了，90分也没有开悟了。他跟我们邪教里不一样，这种悟就是你要么全部悟到，这两个同时存在，你要么你就是没开悟啊。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能够把米沙一起去，但是他不能显，他没办法承担，他应该说米沙一起去，那你知道这个大众是怎么办呢？大众是米沙一起吃，那就过了，就过了。因为禅宗是听你的意思，他根本不讲，他的听你的心，就是说你破妄以后有没有显证，结果他没显证，可惜了，那就是一般的空性了。一般的空性他破妄以后他没办法显证的，但是你内观的人他一破妄他一定会显真的啊。所以洞山禅师就说，那你的因缘不在我这了，我点拨你，那你没有开悟，我也不想浪费你时间了，就请他，就建议他到德山祖师那里。德山祖师有一个规矩，一进禅堂，他禅堂里面也没摆佛像，摆了两句话，问及有过，不问有怪。就是你问我问题你就有问题了，你不能够问，但是你不问也是不行所以问也不对，不问也不对啊。那内行人就知道，就是说因为仁者心动嘛啊。那么后来他就跟随大众打，就跑到禅堂参禅了。参了几年以后啊，这个显奉禅师想这样子参下去也不是办法，打足了勇气去问这个洞山禅师。他就私底下就问洞山禅师说，崇尚中正啊，邪人还有份也未？就是说禅宗的这种内观智慧到底我有没有希望啊，我到底是不是这种根基啊，要不这种根，要不是的话你早点告诉我，我好修其他法门啊。那么洞山禅师听他一讲完，二话不说一棒就打下去，德山棒啊，这他的家风啊，我叫你打妄想，一打下去，哎，还真有效果。他的悟处啊，就有点心得了，知道梦向外求啊，但是他心中还有点疑情呢、啊，啊，最后一点点疑情啊。那么这一棒打下去啊，看那个禅宗的那个书的公案，他是突然间呢、啊，全身冒汗，他是有点悟处了啊。那个光明快要出现。后来有一天啊，他就跟他的大师兄，就是这个岩头禅师啊，就是德山祖师的一个大徒弟啊，这个岩头禅师是开悟的啊。他们两个人下山一起办件事，办完以后要回山的时候啊，遇到的大雪，这个雪下得很大，所以没办法，就在山下随便找一个小酒店啊，就住下来。这一住了7天，没办法学着，老是不停。那么他们两个在小酒店里面一个小房间里面啊，岩头禅师到了天黑就倒头睡觉，显奉禅师到了晚上不敢睡啊，就挺着腰啊，就在那边打坐啊。一天过去的，两天过去的，三天过去了，到了第六天最后一天晚上，岩头禅师就看不下去了，就说你晚上老也不睡，你在干嘛呢？说我在参禅了。圆头禅师说，你为什么老坐在那边参禅呢？那么雪峰禅师说，我心不稳啊，他日终为他所累，说我的心找不到安住处啊，我害怕我这个不安稳的心啊，来一生会被他所拖累，落入生死业报当中啊， 我一定要在我死亡之前把这件事搞明白。啊，然后圆陀禅师说，那你为什么不稳呢？因何不稳？玄奘禅师就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说我一开始参访这个东山禅师，东山禅师叫我掏米的方法，遇到的德山禅师吃了一棒，经过种种的修学，我一直找不到悟处。圆陀禅师讲了一句重要的观念，跟本经有点相似。他说，从法门入者不是家珍，从心胸出者盖天盖地。我们解释一下，雪峰禅师的问题啊，就是太执着那个法门过程，把自己给绑住了。就是说，每一个禅宗都有他的法门，不管是打你骂你也好，他只是一个方便门，那个不是重点。他的重点要你回光返照，他打你也好骂你也好，他重点不是要打你，重点也不是要骂你，重点也不是要你去掏你，看你能不能够借势修行，能够回光返照，你的心是谁在掏米，是谁在打坐，打坐者谁，掏米者谁，你要把你那个本来面目找出来，那你今天呢，你是心外求法，你去注意那个掏米的行为，你去注意那个打坐的行为，你去注意那个棒子是怎么打你的，所以你呢就落入了法门的执着了，这个是你的一个盲点。雪峰禅师听到这一句话以后恍然大悟，跪下来跟圆陀禅师顶礼，从今以后变成大善之士，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你是怎么切入的。所以智者大师他说呢，四谛法门通四教，谁说苦集灭道是通阿罗汉？如果你能够法法消灰心性，你能够言教的无作四谛，你就直接活道。法门只是你本身的需求，你有这个烦恼，你就可以修四谛法门；你没有这个烦恼，你就不需要修。所以我们以前会从因缘法门的修正而回归到其实生命是一种自信功德的开显，这个就是妙法。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今天不从心性去观照来带动所有的修行，你就是做了无量劫的修行，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也离佛陀的智慧跟功德那就差太远了，这关键就在这里。好，我们看下一页。那么前面讲到三乘的修行者是不能了知的，那么这个妙法谁能够了知呢？我们看佛陀的总结，看经文。
又告舍利弗，无漏不思议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为我知事相，十方佛亦然。
那么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只有一个人究竟了知，就是佛陀跟十方诸佛。所以佛陀告诉舍利弗说，无漏不思议甚深微妙法，我今已记得。那么甚深微妙法指的是实质，就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那么本质具足的那一念万法唯是一心的那种智慧。那么唯我之事是当我们一体取用的时候，我们一心能够开出万法。佛陀为什么能够广设方便？佛陀为什么能够对声闻人讲四谛，对缘觉人讲十二因缘，对菩萨讲六度？因为佛陀证得的这一心的观念，所以他能够一方面从自受用能够所谓的集前而实，万法唯是一心，又能够集实而全，而一心开出万法。不是我释迦牟尼佛如此，十方诸佛都是如此，所以成佛的正因就出现了，就是他证得的一心真如，所以他能够开合自在。这个是说明了 成败不在法门的操作，而是你内心的，你是不是能够真实的觉悟啊，那种一心真如的一种妙法的观念啊。好，那么佛陀讲到这呢，是把佛陀的智慧讲完了。那佛陀的目的是哪里呢？佛陀为什么把佛陀这个一心真如的智慧开出来呢？当然是极恶的动执生矣，摇动三正人对法门的执着，而使令他们生起疑惑，那么来进而向佛陀请求开示啊。我们看更一的命诸佛显示啊，看经文。
舍利弗当知，诸佛与无异，于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
那么这地方讲出两件事情。第一个，舍利弗你应该知道，诸佛与无异，今天不但是我如此，你就是十方诸佛教化众生的原则是相同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佛陀所有的佛陀一出来，一定是两段式的教学，一定是先施设方便，最后再开前显示会上皈依，十方诸佛都是这样子做的啊。因此呢，事到如今啊，你们要做的就是以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这第一个劝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显实，为什么要相信呢？因为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这句话在华华经相当有名，就是佛陀开眼因缘所生法以后，他总要回归到一心真如了。佛陀不能一直讲因缘所生法，这个是没办法收尾的啊。那么讲完因缘所生法一段时间以后，众生修学各有成果以后，佛陀一定要把这件因缘的法回归到一念心性，这才圆满啊。这个地方的劝信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然一般人有人说啊，修行呢依法不依人，所以这个观念也不见得对啊。有些法门是一种施意境，比方说因缘果报哦，你造善得安乐果报，造罪得痛苦果报，这个可以理解嘛？你可以判断这个法对不对啊？那诸行无常无我。你从日常生活也知道，生命是变化的，是不可掌控的。但是你如果说我们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这种不思议境，你怎么依法呢？你只能依人。所以佛陀告诉舍利弗说，你现在要放弃你过去的思维了，不能用法的思维，用法的思维你后面我的话你就听不进去了啊。佛陀意思就是说，你先放下你过去的成见，你先对我有信心，我才有办法改变你，我才有办法拔除你无始的法执啊。就是说，以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你必须对佛陀有信心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我要讲真实语呢？因为三正的法门，如果从因缘一直修下去，他就没有回归处了。他没办法收尾了。有人说，哎，你修四谛十二因缘证得阿罗汉果啊，然后呢？然后没，那走不下去了。事实上就走不下去的。我们看天台宗给阿罗汉什么名字，叫无学位啊。就他没办法，就是他这条路到底的，你除非换跑道，就是这个高速公路走到这边，他的道路没了，无学位了。那么那这样子那怎么办呢？那佛陀必须怎么样？要当说真实，必须开出一条路给他，来要衔接这条路了啊。这就是佛陀为什么要开前显示呢？因为不得已啊，不开前显示，三乘的果位就没办法收尾了啊。就是说佛陀三世诸佛都是这样做的，都是先开方便门，最后一定要做一个动作，是真实相，一定要把它做一个回归到一心真如，这个是三世诸佛都是这样做的啊。这第一个。那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怎么开方便的，看根二的名释迦开三，看经文。
告诸声闻众，即求圆觉乘，我令脱苦缚， 改得涅槃者，佛以方便力，是以三乘教，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
前面是讲显实，这个地方是讲施舍方便。佛告诸位声闻众及缘觉众乃至诸位前教的菩萨，他说，我过去使令三乘的法门干什么呢？让你们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而成就涅槃的安乐。这个就是我先用方便力来开始三乘的教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众生处处的执着啊，引致令得出。这个就是佛陀为什么不一开始把话讲清楚说明白，就是说现在我们到法华会上觉得很奇怪，那一心真如有那么难吗？为什么一开始佛陀一开始就把话讲清楚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段来引导呢？这个地方讲出一个重点，因为众生处处着，引致令得出。这句话是佛陀为什么要两段式的教学的主要原因了。佛陀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们众生啊，长时间在三界轮回啊，我们已经习惯的在因缘里面去追求，我们的所有的执着都是从日常生活得来的。你看这个为什么众生处处找？你看，比方说有一个人他饥饿的很久，他突然吃了面包，他对面包产生坚固的执着，他在说，哎呀，这个面包真是好东西啊。这个有道理吗？没有道理。执着那有道理，所以处处就是说，为什么叫无明呢？就是这种执着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它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受，再加上自己的妄想合起来。所以众生的执着是没有章法的，处处执着。那么这种执着发生的处所在哪里？正是因缘所生法，就是这是我们熟悉的幻语。今天如果佛陀出世了，如果你是佛陀，你看众生都在因缘里面执着，你敢讲出一个非因缘所生法的一心真如吗？我相信你也不敢，因为距离太遥远了。所以佛陀必须把这个真相收起来。好，你们不就是喜欢这样因缘执着吗？从哪里跌倒咱们就从哪里站起来。佛陀就跟你讲因缘所生法，他说你们不用改变观念，你希望在因缘里面追求，我因缘里面照样有好东西给你。你可以，你既然要执着，你就执着四谛十二因缘，你可以从因缘里面创造涅槃的快乐。因缘所生法有杂然的因缘，有清净的因缘，你应该放弃。当然一开始是先有痛苦的因缘，快乐的因缘，你应该放弃痛苦，久久安乐。在快乐里面有过失，佛陀再区分，有杂染的因缘，有清净的因缘。哦，凡夫一看这么简单，反正这都是我的熟境界，我无量劫来就在因缘里面打滚，你告诉我不用离开因缘所生法，那好极了，我做得到。所以三圣人就在因缘里面，从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的修学当中都离开生死了。那你佛陀怎么办呢？就是说你与其执着一个痛苦的东西，你倒不如执着它一个功德的东西，涅槃的东西。就是佛陀是不得已的。我如果说诸位呢，当然诸位都学佛很久，如果你一出学，我跟你讲说，其实你布施了，布到最后吼，那个功德是你自己显现出来的，你会布施吗？你就不布施了。什么东西都会归到一念心性，他心中没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凡夫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我追求。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这样子，这个是轮回养成的习惯，没有对错，就是他已经习惯有个东西啊、我现在告诉你说，你往生极乐世界，你念佛，其实极乐世界也是你阿弥陀佛，只是一个助缘啊、 以弥陀为真上缘启发你自信的功德，你那个往生的意愿就降低很多了。凡夫的善根力一定要靠有一个明确的东西来引导你啊，就是引之令得出。佛陀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我先给你拉开三界再说，后半段我再来处理。佛陀有本事处理后半段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佛陀教育众生是两段，就是第一个想尽任何的办法先满足你的愿望，总之先把你从三界拉出来，即便是这个方法是有一点不圆满也没关系，好过你在轮回。佛陀只能这样子干了啊。所以为什么是以三乘教呢？因为众生就在因缘里面执着，所以我不得不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我就在因缘里面创造一种功德相来引导你，让你从这种杂染的执着变成清净的执着。那出来以后，虽然你的修行带有法执，但是后续佛都有办法处理的啊。好，我们先上到这，休息十分钟。